大家估唔到我哋食紧咩？
真系好难估。
点估啊？
哇，成口都系。
你谂咩啊？佢啫，
你笑先。喂，
俊姐，你讲咩？
唔系真系。
哇，啲眼，喂，好核突啊！见到呢个上颚咧。
欢迎翻到嚟《杀人摸摸茶》，我系阿珍，
我系阿崔。
今集哇咁快就嚟到我哋台湾系列嘅第二集，亦都系我哋总集数嘅第91集，
仲有9集，我哋就要100集啦。好放心，呢几集计得好放心。
咁、今集就系我哋嘅第7季台湾系列嘅第二集啦。今集要同大家讲嘅案件咧，就系、是、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
呢单真系好深刻啊！我当年几多岁啊？当年睇完呢单嘢咧，搭地铁我系劲惊咯。
真系噶？
系啊，同埋咧，我中学毕业嘅时候咧，系去台湾做 grad trip。我系劲惊啊！嗰时搭捷运，因为佢嗰几个站都系啲经常会路过嘅站嚟嘅。
都系啲出名嘅大站。
系啊，好有阴影。
当时呢单案件都震惊咗成个台湾，因为好多香港人啊。其实唔单止系台湾，有好多香港人都知咁样啦。咁事后呢单案咧，亦都对台湾社会造成好大嘅影响嘅。我哋今集案件嘅主角就叫郑哲，佢喺2014年5月21日嘅下昼4:00，喺台北捷运江子翠站去到龙山寺站之间，喺短短嘅3分多钟车程。同埋落咗车喺月台嘅半分钟左右入面，用刀连续袭击咗多个乘客，最后造成4死24伤嘅。咁当我做呢单案嘅 research 嘅时候，我喺网上面就见到有好多关于男主角郑哲嘅分析啦，包括系佢嘅一啲成长背景啊，同埋佢嘅犯案动机嘅分析嘅。咁今集咧，我就想由佢嘅成长背景开始讲起。郑哲是出生于1993年的4月3日，在案发当年呢，他是刚刚过了他的21岁生日的。他的爹地妈咪就在亲戚开的水电工程公司担任基层主管和股东啦，所以他们的屋企呢是属于小康家庭，家境也都相当不错。他们不单止住的地方是一些贵价楼啦，他们一家平时出入呢也都会揸车代步的。而郑哲的父母关系很和谐，他还有一个小他2岁的弟弟，他们一家人也相处得挺不错的。在这宗案一审的时候，郑哲的父母是证人之一，他们录口供的时候就说，他们这个家是很着重沟通的，他们由小到大都不会打自己的小朋友，也都非常重视自己一对小朋友的发展。而郑哲之前读的小学和中学呢，都是位于台北市的。细细个嗰阵，郑哲嘅成绩咧系位于即系中上嘅水平啦。佢成日都排喺自己班嘅3名嘅。除咗佢嘅成绩唔错之外，佢喺小学同埋中学嘅时候人际关系都几好。佢曾经做过班长啦、班代表等等。虽然我唔知呢两样嘢嘅分别系咩，佢可以话系学校嘅风头等嚟嘅。佢仲曾经学过4年嘅跆拳道，最后系考到黑带2段嘅。咁有啲资料就话佢更加系考到黑带4段。总之，郑哲就系一个多才多艺又受人欢迎嘅人啦。喺小学嘅1到4年级，老师对郑哲嘅评价系作息有规律啦、合群、和气、领导能力稍强、专心同埋有恒心嘅。
点解老师会知道佢作息有规律嘅？
可能佢嗰阵时冇黑眼圈啩。
可能学校有嗰啲午睡环节系嘛，
都有机会，即系可能见佢平时唔会迟到啊，上堂又几精神啊嗰啲啩，唔知啦。
而去到大个少少嘅5、6年级嗰阵，老师对郑哲嘅评语咧就改为作息有规律啦、和气、被动马虎、文静、稍懒同埋好自我中心嘅一个人。
即系佢由专心变咗做稍懒、有恒心变咗做稍懒系嘛？
系啦， 即是当郑捷去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呢，老师就开始对他有些负面的评价了。
嗯，
而其他资料亦都说，去到小学五六年级，郑捷的魔性就开始显露出来。有一次他试过在上音乐堂的时候，因为郑捷不懂得吹笛啦，他就上堂有少少捣乱咁样，就喺度乱吹。
嗯，
咁隔篱嘅女同学咧就觉得好嘈好嘈，搞到佢上唔到堂，于是就同老师告状啦。当时嘅音乐老师咧就要求郑捷要当住全班嘅面向各位女同学道歉。最后郑捷虽然系有企起身道歉啦，但系佢觉得自己好冤枉，受到侮辱嘅。
嗯，
另外郑捷喺被捕之后讲过。自己在小学的时候是男生们的大哥，即是他是带领着一班男仔咁样啦，好像大佬咁样嘅。
嗯，
他就说自己当时每日呢都会带领着那班男同学一起去欺其他女同学嘅，有时甚至会打他们。因为当时郑捷是学校的风头等啦，所以没什么女仔会够胆出声对抗他嘅。但唯独是当时就有两个女仔经常出头，会同郑捷对抗嘅。咁就係呢两个女仔令到郑捷嘅自尊心受损啦。郑捷就变得好讨厌嗰两个女仔。於是郑捷就发誓大个之后一定要杀咗呢两个女仔。
吓，佢指明係佢哋两个添啊。
係。唔知包唔包括嗰个音乐堂告状嗰个女仔。总之就係去到五六年级嘅时候，郑捷就立下誓言要报复杀咗嗰啲对抗佢嘅女同学。
嗯。
郑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入读宏道国中。咁听人讲嗰间中学嘅校风比较严格啦，啲、老师嘅管教都系相对比较严厉嘅。可能就系呢种严厉嘅管教方法底下，郑捷咧当时系会每日都带住一把戒刀翻学嘅，因为当时嘅佢咧系谂住可以随时拎书包嗰把戒刀出嚟刺杀老师。咁当然最后就不了了之啦，佢係冇袭击过任何老师嘅。
初中就已经有呢啲諗法喇，但係。
係啊，佢小学都已经话想杀人啦。另外亦都有发生过一啲小插曲，例如就係喺读中学嘅时候，有位同学辱骂郑捷。有资料更加係话嗰位同学有用到一啲喷剂，咁我唔知係一啲即係可能防狼喷雾啊，定係一啲清洁用品嘅喷雾之类嘅嘢啦。总之有啲喷雾咧，系喷向郑捷对眼嘅。
点解要闹佢呢？但系
资料冇讲件事嘅起因，
嗯，
可能纯粹系闹交咁样嗰啲啦。咁最后就激嬲咗郑捷啦。郑捷系攞起一把铰剪，吉伤咗嗰位同学嘅。但系可能最后因为嗰位同学嘅伤势唔严重啦，而老师亦都觉得佢哋两个可以自行解决，即系和解咁样。
嗯，
咁所以最后咧，老师净系要求郑捷悔过。咁件事就完咗啦，
即系同学冇俾人罚啦，得佢俾人罚。
系啦，有资料话郑捷喺读中学嘅时候就觉得自己嘅人生好累啊，即系做人做到好攰，佢就想透过杀人获判死刑，结束自己嘅生命。而且佢觉得先前自己喺小学嘅时候立下杀人嘅誓言咧，系一定要做到嘅。佢仲称呢份誓言做制约。他就说这个杀人的制约呢是成为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在国中后期的时间呢，郑捷的行为变得很标奇立异啦，他就很想透过这些行为去得到同学的注意，令到他开始没办法融入其他同学了。
嗯。
那读完国中呢就去到高中啦。
嗯。
之后郑捷就考了入新北市立板桥高级中学读书。嗰间学校嘅老师管教较为冇咁严格嘅，唔知系咪当时郑捷喺呢间学校读书读得比较轻松，所以佢都冇同其他同学经常起争执嘅。佢喺高中嘅时候亦都识到一班好朋友，咁嗰班好朋友咧喺佢高中毕业之后咧都有相约出嚟见面嘅。当郑捷喺读高中一年班嘅时候，即系2008年嘅九月，佢就开始喺无名小站嗰度写 blog。佢写嘅呢个 blog 咧唔系个个都睇得嘅。是 private 的。
嗯。
他只会将这个 blog 的 password share 给某一些同学去看。即是可能是一些他相熟的同学才会有 access 可以去看到他这个 blog 啦。
即是 close friend story。
是啦是啦是啦。郑捷在那个 blog 里呢是写过很多篇不同的文章啦。有些文章呢就是以自传的方式写的。有些文章就是模拟他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杀人的情景。
即系好似写古仔咁样写啊？
系啦，其中一篇文章咧叫《源头》。在这篇文入面，郑哲就提到自己一开始为什么会立誓要杀人。
即是说以前那两个跟他搞对抗的女仔。
是啦，在文中他就有提到那两个他很憎的小学女同学啦。他就说正正就是因为这两个女仔令他对异性产生敌意，导致他在中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地跟异性相处拍拖。所以他就发誓要杀了这两个小学女同学。而且他还认为既然我发了誓就要对自己守信用。他就说如果他找不回这两个女同学的话，他本人就会有两个后果。第一就是他会在43岁的时候人间蒸发。第二个后果就是他觉得要找这两个人出来杀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所以到最后他会选择来一场大屠杀。他说要用苍生的血去代替。除了这篇自传式的文章之外，还有其他文章是模拟了他在台北的街头甚至是捷运站的月台上面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其中一篇文叫《台北夜杀》，那篇文他就描述了自己幻想中的杀人场景，包括他在月台上面扔人落路轨，
好惊啊。
而另一篇文仇，报仇的仇，入面就写了如果我捉到你，我将会不再是人类，我会每日灌你强酸强碱。而有另一篇文叫一滴落叶，在一滴落叶入面他就提到我好想杀人，真的好想好想，而且杀起人上来真的好快乐。
但是他当时即看他这些 blog 的人是不觉得有问题啊，定是即觉得他啊你都是当古仔咁写，所以就冇。而家睇字我都觉得有啲心寒。
因为当时他同高中嘅同学关系唔错嘅。而且呢啲同学都知佢系鍾意写嗰啲杀人小说啊，鍾意写故事嘅人。所以可能当时嘅同学冇怀疑啦，咁觉得佢都系发泄下啫，即可能系佢嘅有啲私密啲嘅喜好咁样啦。
即好似我哋鍾意 true crime 咁样。都系唔好咁样比喻。
咁但因为始终佢当时冇有啲咩，即佢系冇实质行动㗎嘛，佢纯粹写文啫。咁而喺案发之后，佢读緊嘅嗰间新北市立板桥高级中学呢亦都有受到访问啦。佢就话郑哲系当年2011年毕业嘅校友。佢读书嘅时候表现好正常嘅，而且佢性格都比较活泼啦，鍾意整蛊做怪。另外佢都有参加篮球队呀、choir 呀等等嘅活动啦，佢冇任何惩处又或者辅导记录嘅。佢仲曾经因为打扫认真同埋周记写作优良被加许嘅。而郑哲嘅高中同学就话郑哲读书嘅时候成绩唔错，平时仲会同佢哋即係搞下笑呀、倾下偈咁样，都几受欢迎嘅。佢最鍾意嘅小说就係大屠杀。另外佢鍾意睇嘅文学呢仲有九把刀嘅都市恐怖病系列啦，同埋死亡笔记嘅。佢上堂嘅时候呢成日会喺嗰啲书呀、作业呀上面写一啲杀人小说啦、故事等等嘅内容。咁多数呢嗰啲内容都系提到可能佢将好多人带到去一个譬如废弃嘅教室呀、又或者车站等等嘅密闭空间进行大屠杀嘅。之后去到郑哲高中毕业啦。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入了军校国防大学理工学院那里读动力及系统工程学。因为他的爹地是读工科出身的，而且在毕业之后就去了亲戚的公司上班啦，所以他都希望作为长子的郑哲可以读理工科。除了想符合爸爸的期望之外，郑哲为了达成自己杀人的这个梦想呢都选择了读军校去锻炼自己身体。再加上因为他当时读军校呢是可以有零用钱拿的，那他就觉得他拿了那些钱呢还可以去报答自己父母的养育之恩，那就就是一箭双雕这样。去到2013年的6月，当时郑哲是读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间，他因为收不够学分啊，即可能他有些科 fail 了啦，储不够 credit 咁样，咁所以最后就被迫要退学。他在同年的9月考返入台中东海大学 环境工程系的二年级。虽然当时郑捷读的是即系啲工程学系的科啦，但其实佢心底里咧系好中意文学，同埋好中意写文咁样嘅。所以在第二年2014年的时候，郑捷就再次报考其他学校啦，想转入去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中国文学系，但最后咧就唔成功嘅。在事后，警方亦都有问到郑捷的爹哋妈咪啦，佢哋就话郑捷在读高中的时候性格是很活泼的，直到佢俾国防大学退学之后咧，性格就开始180度转变。而郑捷爸爸的一位同事就话，爸爸一直都计划郑捷是可以读理工科啦，但其实郑捷由细到大都是对于语言文学嗰方面比较有兴趣的。他在入了国防大学之后呢，就因为他读的科根本就没有兴趣，所以最后被人退学啦。
嗯。
而他也有听过郑捷原先是打算读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但是最后家人是反对，坚持要他再考东海大学的环境工程系。那郑捷也有因为这件事呢而觉得很不开心的。而之前的退学也令郑捷觉得很大挫折啦。他在读国防大学被迫退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同学的互动少了很多。去到他转了读东海大学环境工程系之后呢，那个成绩仍然都是很不理想的。所以他就选择在第二次被退学之前就要实施他的杀人计划。
那是因为他这些科都不是他有兴趣真正喜欢的科目啦。
嗯。
为什么他后来被退学之后没有揀回一些是文科一点的东西？
他就是在被退学之后入了另一间东海大学到读环境工程啦，
嗯，
但其实再下一年呢他是有尝试过 apply 其他大学的，
嗯，
但其他大学没有收到他，
嗯，所以就倒不如读回工程，
是啦，然后他又 feel 到自己可能濒临这个退学的边缘，嗯，所以他就想在下次被退学之前呢就要真的实行他这个杀人计划咯。
嗯，
当时的郑捷呢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家啦，他是没有女朋友的，而平时呢都不是成日出街的人来的啦。他唯一的喜好呢就是打机啦，同埋写他的恐怖小说。郑捷曾经同警方透露自己最喜欢打的机呢是英雄联盟 LOL 啦，
嗯，
同埋神魔之塔，即是转珠那个啦。
嗯。
咁在国中到读大学期间呢，郑捷每次同啲 friend 出街呢，他都会同他的 friend 讲他的杀人计划是怎样的。而且他也曾经在那些打机的 chat room 里讲过自己要去捷运站到杀人。
嗯。
但是当时听到他这样讲的人都没有理到啦。
即是没有人觉得他是讲真的，大家都觉得唉交噏啫这样。
是啦是啦。当时没有人觉得他真的会这样做咯。
但如果我听到有人这样讲呢，我不会觉得他是讲笑咯。
可能我会报警。
是啊，我不不知道，可能听得太多这些 case。
嗯。去到2014年的4月底，郑捷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出了个 post 说要做单大事，然后再出了两篇很奇怪的文章。郑捷的其中一个高中同学见到这两篇文和他的 post 之后呢，就通知了自己的母校新北市立板桥高级中学，然后那间中学再向郑捷读紧的东海大学到示警。
嗯。
表示郑捷在 Facebook 的留言好奇怪，令人觉得他可能有危险。于是他就提醒大学的职员要注意郑捷的举动。当时东海大学的主任秘书吕炳宽就说，在2014年的4月就已经察觉到郑捷的行为异常。在5月的时候呢，亦都开始了对他进行辅导。在5月9日，东海大学的諮商中心教师和学校军训教官就跟郑捷聊天，试图了解郑捷的情绪状态和进行心理辅导。郑捷就在那次面谈那里跟校方说，他在 Facebook 写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个发泄情绪的方法。他还说其实他一直都有写恐怖小说的习惯，他写这些文章也没有其他意思的，即纯粹是一个自己的创作。
嗯。
去到2014年的5月14号，郑捷呢就 message 了一位姓李的中学同学。他就说自己下个星期三，即是5月21号要杀人。他就约了那位姓李的同学一起吃饭。然后去到凌晨时分，他又再次 message 了另一位中学同学， 就话喺下个礼拜三嘅放学时间，你唔好再搭一啲地下交通工具啦，因为到时我就会喐手，而且你都唔可以同其他人透露呢个 message 嘅内容，要即刻 delete 咗佢。而呢两位同学睇完郑捷 send 俾佢哋嘅 message 之后咧，都系冇任何表示嘅，
冇报警嗰种冇表示，定系冇应佢机嗰种冇表示，
应该系咩都冇做咯。有冇复佢我就唔知啦。姓李嗰个应该有嘅，因为佢哋最后真系出咗嚟食 lunch 嘅。
嗯，我见到呢啲咁样嘅 message， 应该吓死都似。
嗯，
好难做到当冇嘢发生。
因为我哋身边嘅人都唔系好似郑捷咁嘅人啊嘛。
咁啊系，即系冇乜本身又写开呢啲嘢。如果佢本身就系写开呢啲大屠杀嘅小说。可能身边嘅人会谂系咪你咁样讲系想攞一啲灵感，睇下侧边啲人会点样复你，咁、你就攞去做小说嘅创作灵感啦。咁样，
我觉得系因为郑捷当时成日开口埋口，次次约啲 friend 出嚟都话佢要杀人，咁、就变咗有啲狼来了咁样咯。
唔知你边系咪？
系啦。咁但如果你话我啲 friend 平时正正常常又唔会讲呢啲嘢，无啦啦同我讲话要杀人，咁我就惊啲咯，因为好反常啊嘛。咁、去到案发当日。2014年5月21日，郑捷先系喺东海大学附近嘅台糖量饭店，即系一间台湾嘅超市啦。喺嗰间超市度，佢买咗一把瑞士刀，之后再喺台中市嘅潮马转运站，唔知系咪咁读，唔知系潮马定招马啦。佢喺呢个转运站度就搭咗国光客运，即系一款旅游巴，去到板桥站。去到板桥车站之后呢，他就同事先约好了的那位李同学在板桥区江子翠的麦当劳度吃饭。咁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就在度倾闲偈啦，仲倾咗玩神魔之塔的一啲攻略咁样嘅。咁喺郑捷准备要离开嘅之前呢，他就突然话：我等等呢要去培养下情绪先啊，因为我晏啲呢就准备要喐手啦。咁当时李同学就以为郑捷系话等阵喐手咧，系等阵要翻去打机啦。
嗯，
所以就冇怀疑。郑捷喺同李同学分开咗之后，就喺自己屋企附近嘅重清超市度再买多把30cm 长嘅钛合金钢刀。去到当日嘅3:34左右，郑捷就透过悠游卡入咗新北市板桥区嘅江子翠站入面。他就在江子翠站上车啦，期间他不停上车落车，搭来搭去。当时的他呢，就是想用手表去计站和站之间的时间。他就是看着哪个站和站中间的那个间距是最长啦，计划他究竟是几时落手。最后呢，他就决定在人潮最多的台北捷运站，在龙山寺站和江子翠站中间那里落手。这两个站中间的行车时间大约是3:46左右。应该是他那条线最长的间距来的。当时他就想，在行车的时候所有乘客都会被困在车厢里面，他们是完全没办法走得掉的。而且那架车的卡和卡之间是没有门的。即好像我们平时搭的地铁那样，那就变成他在车厢之间走来走去都很方便。然后架车就驶到去国父纪念馆站，郑捷就在这个时候落了车，过了去对面月台，到打算搭车回去江子翠站了。之后大约在4:24，那架车就在龙山寺站到开出，郑捷就在这个时候拎了他预备好的那两把刀，在倒数第二卡的车厢开始袭击那里的乘客。他先是用那把刀捅了睡紧觉的三名乘客，而当时其余的乘客呢，大部分都是耷低头在那里捏手机啦，所以是没有察觉到他开始了杀人。之后郑捷就由第五卡车厢行到第四卡，跟着又行回去第六卡，再行去第二卡，这样来来回回地行。途中他是袭击每一个他见到的乘客，由第五卡去到第二卡车厢中间的人是无一幸免。他主要是瞄住那个人的肚和胸来捅的，他会用刀斩又或者捅他。如果见到那个受害者没有瞓在地下，他是会翻转头补刀的，他会捅到他瞓了落地下为止。当中其中一个女乘客被他捅了4刀， 那个女乘客就说，你已经斩了我四刀了，请你不要杀我了好不好？那郑智呢是因为这句说话而停了手的，转为攻击其他乘客。那而其他乘客见到郑智这样做呢，就不断地大喊，跟着不断地四散走开啦，为了保命。当时车厢入面已经是血花四溅咁样噶啦，郑哲一直杀，一直杀，杀到去嗰架车嘅第二卡车厢。当时咧有好多车上面嘅乘客咧系手拉手咁样形成咗一条人链啦。我系有睇到当时嘅片嘅，唔知点解当时会有片啦。咁片入面咧就见到郑哲着住红色衫，然后拎住个把刀，
嗯、
即系精神有啲恍惚咁样企咗喺度啦。然后就见到有啲乘客咧系形成咗一条人链。最前面的是一个揸住一把遮的阿叔，跟住那个男人就用一把遮要挟郑哲要停手放低把刀啦。最后郑哲就因为这样停了手了。就由他开始杀人那一分钟开始计起，过了大约三分几钟之后，架车就去到江子翠站。当时架车一埋站呢，所有门就会打开啦。
嗯，
在打开门的那一下，郑哲跟住其他拔足狂奔的乘客一起四散去月台，
就是追着他们继续。
他没有追的，他是很悠闲地走的。当时他是跟着其他乘客一起落车，他是还拎着自己的把刀的。当时就见到他很松容地在个月台上走，走向西侧的出口方向。
嗯，
他走的时候就会一路挥刀袭击他见到的乘客。
嗯，即系啲人一路跑佢就，
佢睇你唔顺眼，佢就会袭击佢咯。
哇！即系呢时候，如果你同佢有眼神接触，咁你就系咁先咯，
就可能会濑嘢噶啦。最后郑哲系俾一大扎月台嘅乘客咧制服咗佢，当中咧好似包括一啲有学武术嘅人啦、
嗯，
然后有啲就拿起把遮啊，拎起个垃圾桶啊，咁样就系袭击佢啦。里面仲有一个手无寸铁、62岁的叔叔叫陈峰咁样嘅，咁最后就是
几个人一起制服，
系啦，以众人的力量去制服郑哲嘅。
嗯，
去到4:30，新北市警局江翠派出所的警察咧就嚟到车站将郑哲拘捕，而消防局的救护人员亦都到场将伤者送去不同的医院度急救。最后根据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统计，这件事最后是造成4死24伤。在那24个受伤的人里面，有8个人重伤，7个人是中度程度的受伤，然后9个人轻伤的。而最后不幸死了的4个受害者呢，分别是2个男人和2个女人。那2个男人呢是较为年轻的，分别是26和28岁。另外的那2个女士呢就是52和62岁的。郑哲之后呢就被逮捕啦，押咗去江翠派出所度进行问话。在22号的凌晨，即是第二日的凌晨呢，就送咗去海山分局度继续调查。郑哲在被捕的时候呢仲问警方，你哋会不会判我死刑的？他就说，其实我由小学开始就已经好想自杀的了，不过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透过杀人去获取被判死刑，才可以结束我痛苦的一生。在警察初步问话的时候，他是表现得很冷静的。郑哲亦都坦白，在自己犯案的时候是带了2把水果刀和1把瑞士刀的。他就说自己从小就立志要做大事，而由小学开始就已经有杀人的这种想法。他就说，因为父母对我的期望太高，而我亦都觉得读书太累，做人做得很辛苦，由小学5年班开始我就已经计划杀人。而对于杀人的这个行为，我是一点都不后悔，而且还觉得很舒畅，因为我已经圆梦，如果给我再来多次的话，我会杀更加多的人。他就继续说，我从小就已经立下志愿，要轰轰烈烈地杀一班人，就算我杀完人之后被判死刑都无所谓。我亦都有将我这个志愿和国中和高中的朋友说过，当中还有一个同学知道我的志愿的时候有关心过我，劝我不要这样做，我不理他们信不信啦。之后我为了达成这个梦想，我才选择去读军校去锻炼自己的身体。我由小到大都没有识过什么女朋友，因为我自认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而郑智呢就是一个亲弟弟的， 那个细路咧，当时亦都第一时间赶咗去江翠派出所度探自己阿哥啦。佢情绪好激动啦，仲不断咁喊嘅。警方就有问到郑捷嘅细路，细路就表示好崇拜呢个咁有才华、咁有理想嘅阿哥嘅。佢亦都唔敢相信自己嘅亲阿哥竟然会做嗰啲咁嘅事。去到案发嘅第二日，5月22号嘅凌晨1点左右。郑捷就被移交到海山分局继续调查啦。他原先是在江翠派出所的，那他就被警察由江翠派出所带到去海山分局的。那当时他在派出所门口呢，是被出面聚集的民众围殴的。最后呢就被警察即是阻止了，隔翻分翻开他们这样啦。
好像有看过片添啊，这个。
是吗？我没看过。之后有一位郑捷的室友，佢姓黄嘅黄同学咁样啦，佢同郑捷喺东海大学咧已经做 roommate 做咗9个月噶啦。佢就同警方讲话，喺案发当日嘅下昼1点几，佢系曾经打过电话俾郑捷，谂住约佢食饭嘅。但系郑捷当时咧就净系复佢话：我而家喺台中嘅市区，同唔到你食饭。跟住就 cut 咗线啦。之后佢再喺下昼嘅4点几再打俾郑捷啦，当时郑捷嘅手机就已经唔通啦。咁呢位黄同学谂翻转头咧，当时就正正系郑捷犯案嘅时间啦。佢就话佢每日都同郑捷喺东海大学度相处，佢觉得郑捷系一个脾气好好嘅人，同佢做咗朋友咁耐以嚟咧，都冇见过郑捷发脾气嘅。所以佢对于郑捷寻日无啦啦走去捷运站度杀人咧，佢都觉得好惊讶。
嗯，
喺郑捷被羁押嘅第二日。郑捷就主动向派出所提出他只是愿意见自己家人的要求啦。除了他的爹地妈咪和亲细佬之外呢，他就不会再见其他人的了。但是隔了1个礼拜呢，他的父母都没有探过郑捷，还有没有寄过任何东西给他。去到5月23号的下午时间，国民党新北市议会议员林国春代表郑捷的父母宣读一份道歉声明。而事隔4日，去到27号，郑捷嘅父母亦都亲身去咗江子翠站，即系事发嘅嗰个捷运站。当时佢哋两个系去咗3号出口度献花，仲发表咗一份300多字嘅道歉声明。期间咧系下跪咗3次，向受害者同埋佢嘅家属道歉。当时郑捷嘅爹哋就一路喊一路话：郑捷虽然系我哋嘅小朋友，但是他犯了这个滔天大罪，令到受害者承受无比的痛苦。我们两个也都尝到家破人亡的苦果。他觉得法官应该要判郑捷死刑，希望法官可以速审速决。我们两个教养郑捷21年来，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疏失，我们难辞其咎，希望郑捷下一世可以好好做人。
好心噏啊。
在2个月之后，7月21号，检方提出郑捷犯下4次杀人罪、22次杀人未遂罪，是符合大规模杀人的定义，请求新北地方法院判处郑捷死刑。在2014年的8月13号，这宗案就开始了他的一审。过了大约半年，去到第二年2015年的3月6号，新北地方法院就宣判他的一审，判决郑捷4个死刑，再就住不同伤者的伤势，分别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2个月到8年不等。同年的10月30号，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宣判，判决郑捷4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去到2016年的4月7号，当时台湾的最高法院呢，是创了司法历史上的首例，首次容许被告即是郑捷亲身上庭陈述他的口供的。咁郑捷上到庭之后呢，他除了有向被害者家属道歉之外，亦都提到自己想尽快受到枪决。
他爸妈有没有去听审的？
资料没说，我不知道呢。他在庭上面再提到说，在台湾的监狱里面，那人做的全部都是低智商的劳力工作。而入面的受刑人呢，未受教化就要出狱啦。放翻出嚟之后咧，就被出面嘅人歧视、失业，最后走投无路又再犯过案，然后一错再错， 他就认为台湾的监狱是这个仇恨连锁锁链的加工厂，他就觉得台湾的教化和矫正处都很有问题。
嗯，
去到4月22号最高法院三审宣判，用以下的5个理由判处郑捷四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那个五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郑捷是即刻当场被捕的犯人，所以他是罪证很明确的。第二个理由就是郑捷透过一些心理评估之后，确定他是没有心智上的缺陷又或者精神障碍，所以是没有原因去减免他的刑责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犯案的情节很严重，如果不是判他死刑的话，他们觉得根本彰显不到正义。第四个原因就是台湾是有死刑的国家，而郑捷所犯的罪是符合两公约所定最严重的犯罪，所以判死刑是并无不妥的。而第五个理由呢，其实我看完我都不太明白，但是应该是说那份两公约呢虽然是以废除死刑为目的啦，但是法院呢仍然有这个权利去判处死刑的，应该是这样。最后去到2016年的5月10号郑捷被批准死刑执行令，之后他就在台北看守所度收监等候执行枪决。
那都几快喎，签得。因为我上个礼拜那一单其实都好多年，他仲要上诉了好多次才至2013年签。
第一是因为郑捷他根本没有上诉过啦。
好大单啦，同埋。
嗯，他好欣然咁去接受他死刑啦，他甚至想拗个死刑返嚟添。
嗯。
第二就是呢，我睇资料当时好似有打到尖嘅。即是因为这宗案太严重啦、当时造成的影响很大啦、最后好像是有打到尖的，即是如果要慢慢逐个逐个排队去执行死刑呢，根本是未轮到郑捷的。当时的台北看守所呢就帮郑捷准备了他的最后晚餐啦。当时呢他们是预备了一个烘肉饭便当，应该就是类似卤肉饭这样的。
嗯，
然后还有一支高粱酒啦，还有烟咁样嘅。听人讲当时郑捷咧胃口唔好，所以佢最后咧净系食咗三分二个便当啦。然后食完饭之后咧就话想饮水，就饮咗一细支嘅矿泉水之后咧冇交代过任何遗言，之后就被带到去刑场进行枪决啦。喺当日嘅下昼8:47去到8:51，郑捷总共系受到三枪处决。去到9:11呢就真正确认死亡，之后遗体就被送到去中壢殡仪馆。隔了三日之后去到5月13号，郑捷的遗体就进行火化。之后郑捷的狱友在他被枪决之后呢更加透露，在监狱里面是看不出郑捷有任何悔过的心。
是啦，你都说他是拗个死刑回来的了。
嗯，他说他觉得郑捷就是一个冷血的人啦，同佢一齐瞓嘅狱友咧，更加系吓到夜晚唔够谂瞓觉啦，仲试过向人要求话想调房嘅。
嗯嗯嗯。
之后新北地检署咧，总共发放咗855万嘅补偿金俾四个死者家属嘅，用新台币去计翻咧，就大概系213万港纸啊。郑捷对于呢个赔偿金咧，系冇提出过异议嘅。而有其中一位死者的三个家属和伤者7个人都有要求赔偿。最后台湾高等法院是判了郑捷要赔偿三名死者和伤者一共8个人6139万新台币，即是大约1533万港纸的。而郑捷对于这个请求的金额都是没有异议的。总而言之，最后郑捷要赔的金额呢加加埋埋已经超过1亿噶啦，讲紧新台币。
但系佢要死系佢屋企人要帮佢还啊？
我都有特登揾过嘅，佢就话台湾嘅法例嚟讲咧，继承人咧就净系要需要就佢嘅遗产负担赔偿责任。
嗯嗯嗯。
如果佢成副身家都唔够赔嘅话咧，咁嗰个被害者同埋佢嘅家属咧系拎唔翻剩低嘅赔偿嘅。
即系佢嘅家属系，即系佢嘅遗产继承人系唔使自己呕啲钱出嚟赔翻俾受害者嘅家属嘅。
系啦，唔使，即系郑智嘅屋企人系唔需要呕钱出嚟嘅。如果郑智嘅成副身家都唔够赔嘅话，咁最后咧，郑智要俾嘅赔偿金额咧系大约有呢个2509万港币左右啊。咁喺发生咗呢件大规模嘅杀人事件之后咧，台北嘅捷运公司总经理谭国光系话，喺案发当日4:26左右，揸嗰架列车嘅驾驶员咧系曾经向过控制中心度回报，就话有其中一位乘客咧持刀刺伤其他乘客嘅。佢哋系有即刻通知警察同埋医护人员到场协助啦，
真系都好快速反应嘅。咁所以警察咪系头先你讲4分钟就到场，落咗车之后，
应该唔止4分钟啦，因为佢仲要经过其他人喺月台度制服完佢之后，佢哋先到场，应该唔止4分钟，但我谂都几快嘅。而且喺当日咧，嗰架列车系好快就回复正常运作啦。好似就话大概喺下午5点咧就已经即系正常运作啦。台北捷运公司咧系赔咗400万嘅新台币，即系大约接近100万港币俾每个死者嘅家属嘅，而且伤者所有嘅医疗费用咧都将会由台北嘅捷运公司全权负责。之后咧有其他咩新北市嘅市长啊、台北市嘅市长啊等等咁样嘅政府人员咧，都有去到呢个事发嘅江子翠站度献花悼念，
同埋去探下啲伤者嗰啲啊。
系啦，佢仲呼吁市民唔好因为呢一单单一事件咧而对台北嘅捷运失去信心。而经过呢件事之后咧，有唔少嘅网民亦都整咗啲 video 啦，又或者喺 Facebook 度发起咗一啲活动咧，去悼念呢一班受害者嘅。由案发第二日嘅5月22日清晨起咧，就已经有好多人喺江子翠站嘅3号出口度放一啲花啦、卡片啦等等嘅嘢咧，去悼念受害者。有好多人当时都喺落住雨底下去默哀祈祷啦，帮啲受害者祈祷咁样嘅。另外仲有啲业余嘅模特儿啊，又发起过一啲活动，印下 T-shirt 周围派咁样，即系希望帮啲受害嘅民众打气加油咁样啦。去到5月27日，即系嗰班受害者嘅头七啦，台北捷运公司更加发起咗默哀运动。佢哋喺月台嘅电视上面咧，系播咗一张叫无声卡啊，咁上面就写咗一啲默哀嘅字句咁样啦。咁我系搵到有相嘅，大家可以去 IG 度睇下啦。事后捷运公司亦都搞咗各种嘅宗教仪式啦，又搵咗啲基督教嘅牧师嚟祈祷啦，然后又请咗一啲佛教嘅法师过嚟进行一啲仪式啦，帮佢哋超度等等嘅，就系咁啦。咁然后仲有啲后话啦，有一单好离谱嘅嘢咧，就系喺案发之后冇几耐咧，有人系喺 Facebook 度创立咗一个郑智嘅 fans page 嘅。
黐线，又嚟呢啲嘢。
嗰个 fans page 嘅嗰啲即系自我介绍嗰度咧，系写咗郑智先生，东海大学环工系高材生，容貌俊秀，体格健壮，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我敬爱你，我崇拜你，我支持你。
黐线嘅邪教咁样嘅，点解？
然后仲写住传记冒号，手起刀落，清除社会污染物，是世人的偶像，救世主，整顿人间的天使。而呢个 fans page 喺短短嘅几个钟入面，已经有超过2000个网友赞好 follow 咁样嘅。
点解去到世界各地都有呢啲嘢嘅？我想问。是无论几黐线的 case 都会有杀人犯是有 fans page， 然之后就劲啦，多人就系 like 啦，跟住去着佢啲衫啊，
整 souvenir
啊，系啊，跟住之前嗰个十菜泽都系啦，又要嗰啲叫咩 cosplay 佢，画佢啲漫画，买断晒佢啲衫，跟住泰国又有嗰个
Chaipon
同埋嗰个 murder base 啦、
啊，
去到边都有噶。啲人啲脑系咪有问题咧？嗰啲人
黐线脑系无处不在。
但系当时咧，即系虽然有好多网友赞好啦，但系亦都有更加多嘅网友咧系检举佢呢个 page 嘅。咁所以个 fans page 咧系试过收咗皮嘅，但系好快喺夜晚嘅时间咧，佢又再重启啦。
咩料啊 ？Facebook Meta 到底系做紧啲乜嘢？
仲要咧，佢重新开翻呢个 fans page 之后咧，仲有人出个唔知系字界定系喺个 post 度话，如果你唔认同呢个粉丝团嘅理念，请你立即离开。如果你并非处女，亦都请你立即离开。
弱智噶、哦，
请勿留言谩骂，谢谢。
黐线，我想问点解呢啲咁样写晒呢啲嘢咧，系可以过到去 Facebook 嗰个 sensor 嘅？
系啊，
仲有啲人 report 完之后，你要打原因噶嘛？咁啲人已经可能系咩仇恨啦、鼓吹犯罪啊咁样啦，我唔知点解佢开得翻噶。平时 Facebook 嗰啲广告咧，成 Q 就 ban 你啊，
系喎、
哦，出少少字佢就即刻可以 censor 到就 ban 鸠你。但系呢啲咧就冇问题，可以照出嘅，即系鼓吹犯罪呢啲嘢可以照出嘅。黐线 Facebook 真系。
最后咧，警察系有介入调查啦，咁佢就追查呢一个 fans page 嘅创立人究竟喺边啦。咁咧就揾到原来嗰个 IP 咧系香港嘅喎。
哇，好惊啊！我而家
系啦。咁但系最后咧就发现原来嗰个人应该系用咗 VPN 啦，咁、oh. 最后佢哋就 trace 得翻原来嗰个真正嘅 IP 地址咧，应该系台北新北市嘅泰山区。跟住佢哋又睇翻咧嗰个版主之前系曾经话即系喺度吹 Apple 啲电话好用啊，跟住就笑人用 Android 啊咁样啦。咁最后咧就锁定咗个疑犯嘅。喺6月22号咧，嗰个版主系落网啦，警察系拉到佢嘅。佢咧原来系大同大学资工系嘅学生，叫严成典。最后咧，佢就话佢咁样做咧，只不过系想引起自己父母嘅关注啫。喺事后咧，台湾嘅交通亦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同期台北捷运站嘅载客量咧系大幅减少，佢哋损失咗大约新台币2000万。而同期的台北的士呢个载客量是暴增了20%啊。
即是不搭地铁就大家都搭的士。
嗯。
好驚㗎，真係有陰影㗎、之前香港咪有一單有條友冇得自焚定放火嘅，喺地鐵嗰度。
係啊係啊係，好耐之前。
我勁驚囉，我唔敢搭地鐵囉，跟住我搭地鐵我唔玩電話囉。超驚！我之後鑽石山嗰單咧，我又係，我即刻唔聽歌。
鑽石山我都好驚啊！
我即刻日唔聽歌啦，跟住咩都唔做，我就喺度望住側邊啲人。
即勁壓略咯！即我嗰排係身後面，如果有啲咩人咧，好似喺我身後面停留得好耐又或者點咧，我會勁驚，我係咁望
向後望咯。
係啊！之後台北嘅警察亦都增強咗巡查啦。
嗯。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每日是派了接近1000个警察在台北捷运站的各大车站度巡查，而且每个列车呢里面至少都会有一名制服警察在度巡逻嘅，甚至当时呢是有些警察是会拎住冲锋枪在车厢里面巡逻嘅。
其实真的要咯，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人学噶嘛。那段时间真的其实加紧啲系好啲。
最后咧喺案发之后，呢班列车就换晒所有座位啦，进行咗一个全面嘅消毒，换晒佢哋嗰架车嘅通讯设备。最后呢个车嘅车 number 由117或者118号改成175或者176号。跟住仲做咗啲佛教啊、道教啊、基督教等等嘅仪式之后咧，喺2015年嘅7月就重新公车啦。就系咁啦，
好有阴影啊！呢单案真系，就算你过咗10年之后再讲咧，系啊，真系10年啊，2013年。都仲系好，
我睇翻嗰啲片咧，
仲系好记得嗰阵时嗰啲情景。
我睇翻嗰啲片咧，其實係真係好心寒咯。即係我上網揾到一啲係嗰架車入面有啲血跡啦，月台有啲血跡啦，警察拉咗封鎖線啦，跟住仲有一張相咧係佢坐咗，
好恍惚嗰個樣。
係啊係啊，坐咗喺車站嘅某一個位咁樣咯。跟住嗰張相咧，令到我諗起之前咪話有個日本女仔殺咗個牛郎，跟住成身血坐咗喺個車站度嘅，講電話嘅嗰張相。我觉得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嗰两张相劲似
起鸡皮啊！我而家
跟住之后，而家嗰啲台湾人咧讲起嘅时候咧，仲话 当年呢单案发生嘅时候咧，架车入面系好似人间炼狱咁样咯，即系个个都为咗保命不断咁样走啦、尖叫啦，跟住嗰个郑捷咧系劲冷静咁样拎住把刀，佢系目无表情咁样见人就杀咯。
我好惊，我唯一真系仲要搭地铁翻屋企啊！
我觉得劲恐怖，我净系想象喺嗰架车入面发生呢啲事，我应该都好恐怖。即系你谂下，住嗰架车系佢唔会停啊，佢只会一路继续行、啊，你只可以等到佢去到下一个站开门嘅时候你走咯。
因为你唔系巴士啊嘛。喂，唔好讲真，一阵间仲要搭车，
真系好恐怖、
啊。不过我觉得佢学校其实算系咁。头先我已经想讲，费事打断你，因为。佢系就咁，即系可能喺个 social media 上面留低咗啲 feed 或者留言，我唔记得咗系咩啦。但系佢嘅中学同埋大学即刻已经有行动咯。
系，因为有一个前同学报串啊嘛。
咁有阵时报串佢都唔代表会做嘢噶嘛。
系，都系。
即系谂下而家香港嗰啲学童问题，其实都系啦，好多时都有啲先兆。咁但系学校可能真系疏忽咗，咁就冇噶咯。咁但系佢。可能好簡單一個 Facebook 嘅少少文字咁樣，佢哋都好認真去處理，所以我覺得係。
但係事後都有啲人話佢哋做得唔夠。
咁但係佢嗰一刻話我係講下笑嘅，咁而佢又係冇前科嘅，你好難去做到啲乜嘢咯，即係話你一定係想嘅，你一定係想唔通咁樣困住佢咩？
佢又不能夠未早先判。
係啊。
跟住佢咪有啲同學，即係喺佢身邊圍繞住嗰班成日聽佢話要殺人嗰啲同學咧，同埋事前 message 過嘅嗰兩個同學，都係咁俾人鬧咯。即係啲人會質疑你點解乜都唔做喎、啊？即係佢講埋呢啲咁嘅嘢，你都無動於衷嘅咁樣。
唔係，我覺得有時你同嗰個人係好朋友嘅話咧，你好難相信佢會做呢啲嘢。即系你会觉得吓、啊、我了解佢啦，我识咗佢咁耐啦，佢成日都系咁样噶啦，有啲咩出奇啫？即系你即系学你咁讲系狼来了咯，同埋佢一开始话咩要培养心情嗰啲，佢个 friend 误以为咗佢系要去打机，其实都唔系唔 make sense 咯。
嗯，我觉得佢系咁提呢一个位置，真系狼来了咁样咯。即系如果一个普通嘅朋友，佢平时好正常嘅，然后佢无啦啦有一日同我讲话佢想杀人，又或者甚至同我讲话佢杀咗人，咁我就真系觉得好反常啦呢件事。我真系会怀疑系咪真咯。但系如果佢不断即系日日见面，佢就话哎呀想杀人啊，唔知点点点啊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吓佢日日都系咁讲噶啦，有咩咁特别咧呢次咁。
其实佢嗰两个小学嘅女同学应该都心理压力会好大咯。其实即系如果佢最后知道翻郑捷，原来佢个心一直都系咁谂嘅。
嗯，
我哋睇就知道啊，唔关佢事啦。即系郑捷个心理可能扭曲咗，谂嘢会咁样。但系嗰个女仔未必系咁谂噶嘛。即系佢会觉得系自己造成咯。
如果嗰两个女仔咧事后真系俾郑捷揾到咧。真系唔知道会做啲咩，好恐怖，
死硬咯、
啊，好恐怖啊！就系咁啦，希望你都中意台湾系列嘅第二集啦。
我唔中意啊，我觉得好心寒，
好惊啊！我而家
好惊，你唔惊咩？
惊嘅，尤其是而家香港咁多黐线佬。
系啊，我真系好惊噶，即系行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嗰啲。我成日留意啲人咧，如果去。好似有啲嘢想喺裤袋攞出嚟，会劲压略咯。
我会好压略啲人会唔会同我企得好埋咯？
嗯，
尤其是咧个车厢明明劲多位咧，硬系要企你隔篱嗰啲。
咪可以分享一下嗰日有黐线佬闹你嗰单嘢咯，喺个月台度追住你嚟闹嗰单咯。
佢唔系黐线佬，去饮醉酒啫。
都惊，其实饮醉酒都棘棘地噶啦。
主要就系有一日咧，我嗰日收工。咁我已经好攰啦，好想坐喎、啊。咁我就喺个月台度坐低咗啦。
嗯，
跟住隔篱咧就有个男人摆咗一袋嘢喺我隔篱，我叫佢做男人 A 啦。男人 A 咧就将一袋嘢摆咗我隔篱，咁我就坐咗喺嗰张凳度嘅。跟住有个男人 B 咧就系饮醉酒嗰个啦，就走埋嚟叫我拎走嗰袋嘢俾佢坐。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呢袋嘢唔系我噶，我唔掂得噶咁样啦。
系。
跟住咁佢就开始咧，唔知系咪怀恨在心啦，唔知咩事啊呢、這个人咁样啦。讲完之后架车就嚟咗，咁啊上车啦。咁我饮醉酒嘅男人 B 咧就跟住我上车，我已经心谂咩料啊架车好逼噶，佢真系要逼埋你咁样啦。 住一上车咧，我就濑嘢啦。一上车咧，佢就不断咁样闹我啦，闹到成卡嘅人都听到啦，就喺度话我唔俾个位佢坐啦，即系讲晒粗口啊，数晒我祖宗十八代咁样啦。
嗯，
跟住我就好卵惊。咁我当时咧，我系戴住 AirPod 嘅，一开始，跟住我收工，你明唔明？我收工又攰啦，又受气啦，跟住我嗰度气咧，我就谷到上喉咙。
你真姐嗰阵时 text 我话想闹翻佢，我话你真系唔好搞呢啲嘢，跟住千祈唔好闹翻佢。
我就好啦，我心谂你闹乜咧？我就真系好好奇你究竟闹我啲乜？我就除低一篇 AirPod 啦，
望住佢嘛，你仲要，
跟住我怒啤住佢啦，我怒啤住我，
你真系你真系唔应该要刺激佢咯，你唔好咁黐线啦。
我系直直地望住嗰人啦，我心谂你闹乜咧？我咪讲捻咗咯，个袋唔系我噶嘛。跟住咧，我就开始闻到佢啲酒除啦，即系见到佢咧企唔稳啊，块面红晒嗰啲啦。跟住我嗰刻真系有一秒，我争啲就忍唔住要爆佢噶啦。
你嗰阵时唔知 signal 紧我哋乜鬼
啊？我嗰下应该系冇 text 人嘅，因为我嗰下系你明唔明？
即系
发生得太快啦，你明唔明啊？系啦，我事后先揾你嘅。
千祈唔好搞。
跟住我就哇好嬲啊！真系有一秒争啲忍唔住啊！今日我又好惊我闹完佢之后咧，佢会打我。我唔够佢打噶嘛，
真系啊！你一刺激佢咧，佢好似嗰啲狗咁样啦。
嗯，
即系你望翻，你咁样望住佢，
嗯，
佢已经会觉得你挑衅佢噶。你仲要闹佢，佢一定咬你啊！话你听，
我真系好嬲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好委屈啊，咩事啊？咁无啦要俾你咁屌法啊？咁样啦，
唔系话车上面有啲人都准备想屌佢噶嘛？
系啦，跟住我就见到咧，有啲男人就开始吓眼望望啊，有个坐嘅本身坐紧嘅男人咧就企咗起身咁样嗰啲啦。跟住好彩嗰阵时，我搭咗个站，我就落车啦。我本身嗰个站都要落车嘅，咁我就走咗啦。跟住个男人咧就冇再跟住我嘅。咁同一个车卡有其他乘客咧，就同我一齐落车。咁有个男人就喺我后面就话：你冇理佢啊！呢啲人如果佢够胆喐你咧，我就喐佢噶啦。咁
大只讲，而家拉出你先讲吓。但虽然我都好欣赏，
系啊，我都欣赏
前安慰珍姐嘅。
我
但系你真系有少少马后炮，
就系咁咯，就系咁咯。跟住我到气啊，你知唔知我谷到翻到屋企，我都仲谷紧。
我知啊，
跟住我同时又觉得自己好废，我觉得自己好 weak 啊，我咁样唔出声，跟住就咁样由得佢闹。
喂，其实你呢一个先系正确嘅做法咯，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冇飲醉酒清醒，然之後純粹係好 long 即係譬如搭地鐵唔小心，你踢一踢到佢只腳，跟住佢就已經喺度。之前有段片咧，有個女仔同佢阿媽一齊搭地鐵，跟住有個男人唔小心，即係唔小心踩到個男人，之後個男人鬧咗佢成十分鐘咁樣嘛。個女仔已經講得對唔住，佢都仲要鬧，但係嗰個人係冇飲醉酒。咁呢個情況你鬧翻佢咧，我覺得係可以。咁但系你而家唔鬧佢，係為咗你自身安全嘛？佢都唔清醒你，所以唔係 weak 咯，你係 smart。
同埋我有啲唔开心咯，嗰阵时架车冇人帮我出声，
咪嗰个马后炮嗰个咯，
嗰个事后啊，喺月台搭紧 lift 上去佢先讲噶，咪即系虽然佢咁样安慰我都好嘅，就系咁咯。唔知大家有冇啲喺地铁度遇到啲黐线佬嘅经历咧？不妨同我哋分享一下。嗯，
大家要小心啲啊！如果遇到啲你 feel 都唔系好对路嘅人咧，就千祈唔好好似珍姐咁样。忍唔住想闹翻人咯，建议大家时刻以自己嘅安全为先。
好啦，咁就大家记住去 IG 度 like 我哋嘅 post 啦，同埋去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我哋 YouTube 咧仍然系有持续更新噶，咁就大家都可以去 YouTube 度帮我哋刷下 feel 啦。
嗯，
多谢喺唔同平台都有支持我哋嘅观众，多谢喺。
唔想闹我。
多谢在不同平台都有支持我们的听众，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